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7月19号星期二，又到了我们科技 email 的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前几个话题都是七月号的科学人，
一点都不错，
报有重要报道。首先是在第12页的一篇文章，
一篇新闻。
这个新闻有意思哦 ，DNA 证据。牵连无辜，哎，我们过去都是靠 DNA 来准确的判断说谁犯了罪，谁没有犯罪，
而且最重要是平反。过去一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平反案子的武器就是 DNA。那现在
反过来了，
发现 DNA 有可能牵连无辜，所以这个专家就呼吁啊 ，DNA 的证据的使用仍然要审慎。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没有想到 DNA 转移是那么容易。
我听不太懂什么叫 DNA 转移。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到过犯罪的现场。那我们可以利用很多的证据，录音带是一种证据，那这个
指纹，
这个指纹是一种证据，等等之类的。那现在，还有一种证据，那警方越来越依赖它来办案，那就是 DNA。假如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你的 DNA， 那我就可以说你至少曾经出现在犯罪现场。
那不是吗？
问题就在这里。那我们现在才发现，就是专家。到现在才发现 DNA 转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在这，我跟你握手，我的手里就可能沾上你手上所脱落的细胞，那一些细胞有你的 DNA， 那这一些你的细胞沾在我的手上，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抚摸当场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使你沾在我手上的细胞，也就是 DNA
啊，
留在我摸过的任何表面上。
哎呦，
这就是问题了。
那你不要随便乱摸什么东西，
是我吧？那所以这一则新闻一开始，就举了一个案例，非常有趣。那这个案例是铁案如山的。那就是被警方视为犯罪嫌疑人的那一个人，在犯案的时间里，事实上是待在医院里，有非常好的证据，医护人员的录影带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在于，他的 DNA 却出现在犯罪的现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那原来是这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跑去急诊，医护人员做了处理以后，又受到呼叫，跑到犯罪现场，所以在犯罪现场留下了这一位嫌疑，这一位
所谓的嫌疑人，
对，这一位到急诊室去求助的人的 DNA
啊，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OK， 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是提醒我们，这个 DNA 转移这一个概念 ，DNA 转移。事实上是相当容易的，那而且这也不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有许多的我们身体有许多部位，它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新陈代谢
啊，会脱落吗？
会脱落。那这个皮肤就是一个主要的这个新陈代谢非常旺盛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从我们皮肤表面脱落的细胞是 很容易沾在其他物体的表面，
就转移了，
然后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这个太可怕了啊！不一定你等一下回去犯个什么罪，可逮到我了是吧？
是一点都不错。
你刚刚
你比如说包括，包括这个我手上抱着的一团衣物，只要跟你不小心撞了一下，你双手把我推开，那你的 DNA 就可能留在我手上抱着的衣物上面。
是是是，这个听起来真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吧？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好，接下来另外一个题目，也是在这一期的《科学人》的第29到33页的一篇文章，大文章《痒和痛》。
对，这是一篇特别的报道。
嗯，
痒到底是什么？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所有的感觉，是不是都有客观的根据？其实，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本身也是一个考验。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写作者通往往要挖空心思为非常寻常的感受，创造或发明新的说法。
嗯
，OK， 那。在神经科学上，我们就很希望为我们所有的主观的感受找到客观的根据。
是，
那痒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不是有特别的神经元，或者神经受器？它是不是有特别的神经路线？在脑子里面是不是有特别的处理中枢？等等之类的这一个问题，那事实上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个在我们主要的感官里边，在神经学上，我们这通常都说触觉，那可是这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在神经学上，我们所谓的触觉包括了痛觉，那这个触觉还有对于温度的感觉，还有。痒还有对于像辣椒这一种刺激物的感觉，
是，
那在神经学上我们都把它放在触觉的这一章来处理。那事实上这一些感觉我们发现好像都不一样，都有它客观的物质基础。那只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弄清楚。那这一篇特别报道，把其中的细节报道了一些。那你透过这些细节，你可以知道，那这一个研究是困难到底在什么样子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到底什么叫做痒了解还是不够的。所以这篇特别报告一刚开始就介绍的一个案例。那这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女性，那她认为这个小腿上她突然发现她小腿上起了疹子，不像是蚊子叮咬的，可是非常的痒。那她使用一般所使用的止痒剂，也就是抗组织胺，
没用，
没用。然后是越来越痒，到了最后使得她几乎没有办法正常的过生活。那她
而且还持续很久，是吧？
她受这种罪，她受了整整3年。那她吃了唯一有效的一种药，不是止痒，那一种唯一有效的药，不是让他止痒，是让他昏昏欲睡，让他昏昏欲睡，因此他可以忘记。所以你想想看，
好惨，
这非常惨，他受了这种罪，受了整整的3年。那这一篇特别的报道就是从这一个案例来开始讨论痒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就会知道，那事实上关于我们皮肤表面的各种感觉，疼痛，还有这个这个
辣
热
热，
对，你譬如说高温低温都有不同的感受器，都有不同的受体，那还有像辣椒的那种辣，那然后还有像是这个痒，痒 通常医生都是开抗组织胺的药。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知道身体的免疫反应到了最后会释出大量的组织胺，那这一些组织胺会启动一些这个神经感官，那使我们感觉到痒。可是问题在于那有许多人觉得痒或者痒的难受，他并不是由组织胺引起的，因此你吃抗组织胺的药是没效的。
是，
那所以你读了这篇报道，你就会知道，事实上，触觉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个侦测神经的侦测器，然后还有是神经元上面的受体，都不一样。那而且更麻烦的是，你会发现同一个感受的受体，很可能可以感受痛觉，也可以感受痒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知道也并不是太清楚。所以这篇特别报道，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一个问题的复杂的程度。当然，最后他还是回到刚开始的这一个特殊的案例。那这一个案例，也就是说浑身痒得难受，使他生活工作都有困难。那他连续换了九个医生都没效，最后三年之后最后换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才想到为他做广泛的过敏测验，找到了过敏源。找到了过敏源以后，才终止了他这种全身奇痒的症状。
那他到底是什么过敏源？
那这种过敏源就是对一种防腐剂过敏，那就是有许多的我们所使用的许多的这个护理用途这个用品，清洁用品
是
都可能放防腐剂，而且那一些防腐剂都是合法的。可是
他对个人的身体，
对，可是每一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所以这个真的是你看到这里
防不胜防，
你看到这里以后，你会觉得真的很冤枉，你晓得吗？就是说他受了三年的罪，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那科学家的进展真的是还蛮有限的。
另外还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这一期的科学人七月号，非洲土壤增肥，就让它肥沃，
一点都不错。
嗯，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哈，全世界有8亿营养不足的人口，那其中有1/4住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那当地的农民长期的饱受土壤贫瘠之苦。那事实土壤贫瘠到什么程度呢？土壤贫瘠到农药都没这肥料都没用。土壤贫瘠到这个地步。
所以没用。
对，所以他们的农业生产量是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子的解决？那最后专家想出来的办法其实跟我们从小就听熟的一些这个关于大自然的想法哈，是完全一致的。这话怎么讲呢？就是它事实上是非洲土壤的增肥妙计啊，就是利用其他的植物，而不是利用更多的肥料。这话怎么讲？这话就是说你在农田，甚至在农作物之间种植其他的植物。
好。
那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怪，可是你再仔细想想看，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们，地球有一个生命圈，那生物世界是一个形成一个网络，非常紧密的网络，互相有关，
多元多样性，
一点都不错。OK， 就是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个生物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非洲这一些贫瘠的土壤，你要让它们增肥，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这些土壤有更多的生物活动。那更多的生物活动不仅仅是这一些农作物，还有其他跟粮食没有直接关系的作物，你同时栽种，
包括树，
一点不错。
嗯，
各式各样其他的树，也就是说 这一个土壤的增肥是透过许多种不同类型的生物的作用完成的，而不是透过人工所参加的特定的这个营养料，
不是给这个作物吃补啊，而是说不定这样去想更有趣了，应该帮他请客啊，是找一些别的树种啊，或者是植物来，那这些植物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我们所要培养的这些个作物，也就是农产品的植物，让它能够捕捉大气里面的那些个
不，他基本上就是说，他说，我们的农作物基本上都是一年生，农作物大部分都是一年生，
是。
那他建议在这个农作物四周，或在农田四周，或在甚至在农田之中种多年生的植物，那这些多年生的植物，这个他们为土壤所带来的肥力啊，就是这个。养料哈，是这些农作物绝对做不到的。那你譬如说，多年农作物由于是一年生，因此它的根系一定是浅短的。OK， 那多年生的植物，它的根系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长的，那比较深的，那它因此它可以把比较深层的土壤里边的物质吸引到土壤的表面。
是
,OK。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要增加农田农地包括它的环境它的生物多样性。那透过不同种生物之间的活动互动使得土壤的这个肥力增加。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题目我个人很有兴趣。第75到79页的语言演化之争，有一些我们熟悉的比如说外国语言或包括本国语言，它可能有一些来历，那个来历是我们一般无法想象的很遥远的来历。
不，基本上当然就是谈印欧语了。
嗯，
那因为印欧语是地球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那所有的学者这个都认为印欧语来自一个族语，古代的
一个族
祖先有一个祖先，所有的印欧语都起源于同一个祖先。那印欧语的这个概念，事实上西方语言学18世纪末出现的，到了19世纪，那这个更多的证据显示，这个概念是铁案如山，没有什么问题的。那让人惊讶的就是说，欧洲跟印度的语言居然是同源的。你看地图你就知道，这会让人很惊讶。
是。
那这个估计现在地球上使用印欧语的人合计这个使用人口将近30亿人了。那几乎相当于全球一半的人口。所以这个印欧语是相当成功的一种语言。好，这是第一个概念。就是说印欧语是最成功的一种语言，那它的起源地应该是单一的。OK， 那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那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想知道，那古印欧语族到底是从哪里出现的？从哪里开始散播到世界各地的？从欧洲。一直到这个南亚的次大陆印度。OK， 那这个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是197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里面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大概就是黑海北岸。黑海北岸那就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起源地，
是
中亚大草原黑海的北岸。 OK， 那可是后来有英国的考古学家他们利用考古学的证据他们认为这个土耳其是最可能的起源地。那考古学家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农业。农业事实上的整个欧洲的过去一万年的历史就是农业族群逐渐进入欧洲取代了当地原住民的历史。
是，
那这只有农业民族才有那么大的力量。这一些考古学家还认为这个农业才有同样的往东扩张的能力。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什么样的证据显示黑海北岸中亚的游牧民族曾经往东边散步的什么样子的证据。在考古学上你只发现农业民族向东散步向西散步。那这个从土耳其往整个欧洲散步的证据是最明显的。所以这一篇报道基本上是在谈这一件事情。那争论的原因在于这个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怀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为我们介绍了7月号的科学人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讲到非洲土壤增肥。我们想起来还有另外一个话题，这也就是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里的第一个话题，土壤微生物。
过去20年肠道菌群是个越来越热门的研究题目。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肠道菌群参与我们身体的生理运行，甚至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的运作都有关系。那总而言之，微生物与动物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其实啊，微生物也参与了植物的生理。土壤里有大量的微生物，包括真菌以及细菌。那我们知道的植物病害啊，许多都是真菌以及细菌造成的。那早在70-80年前，也就是1931年，加拿大的土壤微生物学家、植物病理学家，他叫 Henry， 就在亨利。他就已经证明过，由真菌造成的小麦根腐病，可说是土壤中的真菌与细菌合力造成的。然而，以感染病原的秧苗要是种在无菌土壤中，发病率大约50%。要是在无菌土壤里掺入田里的土壤，发病率就会大幅下降。
是，
他还证明那是因为土壤中的其他真菌对病原菌产生了制衡的结果。所以就是说，对于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土壤微生物应该是一个重点，
是居功厥伟。也就是说还是自然本身，还是自然本身。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个题目，地球的原始大气层。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不就是大气层就是这样吗？
地球原始大气层我们从小都念的，至少有一个特征。你说说看，地球原始大气层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什么？
就没有氧气嘛。原始大气里面没有氧气的。这是国中课本里面都有的。
我都忘记了。
你都忘记了。OK。
原来没有氧气。
我们都这个是从国至少从国中就开始。
是。
就开始念了，课本上都有写的。那不过我选这个题目事实上是这个从经济学人得到灵感。我记得好像我在那边说过经济学人的科学新闻啊。有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
啊。
那我所以我自己不会发现的这个新闻哈。有的时候灵感是从经济学人报道。对。好，这则新闻值得报道是因为哈，第一它是跟地球的原始大气有关，那跟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的地球原始大气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它涉及两个不同的研究团队，他们一刚开始是针对完全不同的问题，他们收集的资料也不一样，那他们最后得到的结论也出人意表。可是真正有趣的是啊，那两个出人意表的结论结合在一起居然能够互相印证。
是
有意思的就在这里。
嗯，
这就这个简直就是不谋而合
啊！哈啊，那不同的研究
对，
不谋而合。
那第一个是来自于尝试，什么尝试呢？就是我们喝汽水啊，
嗯，
那这个杯底的泡泡浮上这个水面
是，
那它这个泡泡会不断的膨胀，
是的。
对吧？
越来越大。
对，不仅仅是不仅仅是喝汽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特别是我们在那个水族馆，你看到那个水族箱，
哎
哎，你看到那个气泡从水底冒上来的气泡，逐渐逐渐的到了水的表面，它的气泡就越来越大。
嗯
，OK， 那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位太空生物学家，
嗯，
他研究古代岩石中保存的古代大气资讯，
嗯
，OK， 那这个他测量火山熔岩里边的气泡，
嗯，
那气泡的大小由大气压来决定，
嗯
，OK， 那他找到了 27.5 亿年前的火山熔岩，
嗯哼，
火山熔岩，它的表面它受到了大气的压力。
是，
那然后火山熔岩里边底下，
嗯，
里边的气泡它受到大气压加上这个熔岩本身的重量，
哎，
对吧？
是，
所以你要是测量火山熔岩里边底层跟表层的这个气泡的大小，
哎，
你就可以测量你当年的大气压力，
嗯。
有意思吧？
这有意思。
OK， 好了，关键在于他要能找到那么久以前的火山熔岩。
嗯嗯，
他找到了，
找到了。
然后他完成了测量，可是他最后的发现是，当年的大气压力，所谓的当年就是 27.5 亿年以前，
27亿5千万年以前。
对，27亿5千年以前，27亿5千年以前，
五千万年，
当时的大气压力是现在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哦，是很稀薄的。
对，所以这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大气的这个厚度或是大气的压力啊，嗯，应该不会变才对。理由很简单，嗯，就是地球的重力并没有改变啊，
嗯哼，
除非地球的重力有重大的变化。那改变重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它的质量流失啊，
嗯，
可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这个自古以来地球获得大量的质量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也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发现。
没有解释吗？
嗯嗯，这是结果，
嗯，
到现在为止没有解释的机制。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你可以说它量错了。OK， 那
只能怀疑。
对，你可以怀疑他，你绝对可以怀疑他，嗯，那可是问题在万一有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结果呢？
那就要看起来是你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研究正在支持他。
对对对，
就是，
那非常有趣，
嗯，
那就是澳洲有这个有一个研究团队啊，
嗯，
他们研究西澳洲的27亿年前的石灰石，
还真巧了，
真的是那么巧，
啊，
那他研究什么东西呢？他研究的是微陨粒，是微小的陨石粒子，
嗯，
那也就是说落到地面的陨石就是流星，没有烧尽的东西就叫做陨石嘛。
是，
那非常微小的陨石颗粒他找到了这个一些，然后他分析那一些微小陨石颗粒的化学组成，
嗯，
基本上就是铁以及镍的化合物，
嗯，
结果他发现啊，27亿年前的微小陨石粒子，
哎，
跟今天的微小陨石粒子简直没有区别，
嗯，
这就有趣了。
怎么说？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们，大气层里边是没有氧气的。
是，
可是27亿年前的陨石，它却有铁的氧化物存在。
嗯，
而且那个分量跟今天的陨石里面铁的氧化物是一样的。
哦，这个奇怪了。
FM98.1
台北 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刚才我们讲到了两个不同的研究，主题目的都不一样，但是好像可以互相印证。第一个是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似乎在27亿5千万年以前，当时的大气压力只是现在的二分之一，甚至只到四分之一，比现在的低多了，
一点不错。
但是另外一个研究好像提到了也差不多就是27亿年以前，透过这个微陨石的粒子，很小微小的陨石粒子穿越大气层，发现这些粒子上面氧化铁氧化镍的比例跟现在差不多，
一点不错。
好，它说明了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古原始地球上的大气事实上是有氧气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学的不同，
所以那个氧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Okay,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大气层事实上是分层的。那跟我们最接近的就是我们气象预报所报道的叫做平流层。就是对流层。
对流层。
叫做对流层。对流层之上叫做平流层。那我小的时候
叫同温层。
叫同温层，一点都不错。那还有更高的。那细节就不多说了。陨石坠入大气，它第一个接触的当然是大气的最外层嘛。所以基本上就是那这些古代的陨石上面的氧化物，它的氧事实上是在地球大气的最外层得到的。不是在地球大气的对流层，也就是接近地面的那一层里边得到的。
是。
所以这一点跟我们从小所读的这个原始大气里边没有氧，这个并不冲突。因为我们说的原始大气里面没有氧，
就是对流层，
我们强调的是对流层。
是。
OK。那好，这是第一。那第二，那大气层的外层它的那些氧气是怎么来的？
是。
那就有趣了。那这个推测有两个来源。那第一个来源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经过光的反应，它会变成一氧化碳，然后再释出氧气。这是一个来源。不过专家认为不可能。那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水。那个水，那假如在稀薄的大气层，那这个平流层比较有多的水汽出现。这是现在研究的结果。OK。那所以这个假如这个推测是真的话，那就是古代陨石的氧化物的氧来自于这个大气层的外层，而大气层的外层之所以会有氧，是因为当年大气层很稀薄，因此这个接近地面的对流层里边的水比较容易溢散到大气的外层。所以大气的外层里边所有的水汽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多。那一些水汽经过阳光的照射释出了氧。所以可以跟这个陨石里面的铁发生化学反应。
氧化。
Okay?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一种推论基本上是建基于当时的大气层事实上是非常稀薄的。大气层比现在要稀薄，因此地面上的水比较容易溢散到这个平流层已经更外层的大气层。
明白了，当这个原始大气很稀薄的时候，自然而然大气压力就比较小，
一点不错，
也就是支持了刚才你前面讲的第一个研究。27亿5千万年以前的大气压力是现在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对的
啊，这个有这两个的确是看起来不谋，但是很合，
一点不错。所以我也觉得哈，这个经济学人事实上是有一些高手在，他能够把这两个发表在不同地方的研究综合在一起来看，然后写出一篇报道来，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题，蚊子和病毒。
夏天到了， 除了气温，蚊子叮咬更惹人烦。特别是现在我们除了登革热之外，还要担心兹卡病毒。那现在里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蚊子叮咬所造成的免疫反应是有利于病毒感染繁殖。也就是说啊，带有病毒的蚊子等于是病毒的积极帮凶，而不只是被动的携带者而已。那是因为啊，蚊子叮咬了以后，受到叮咬的地方啊就会肿起来。那它等于就把病毒留置在现场。那这个是对病毒有利的。这话怎么讲呢？因为啊，身体马上就有大量的中性球赶到受叮咬的地方。那这一些中性球是一种特殊的白血球，那是负责指挥免疫反应的。那整个过程就是发炎。结果呢，发炎提供了大量病毒感染的目标。例如骨髓细胞。那骨髓细胞的细胞膜上有病毒侵入的管道。
是。
那对于病毒而言，这就等于是不设防。那许多的研究团队假定啊，蚊子的唾液里边含有有利于病毒入侵的物质。那这一个最新的研究证明啊，没有。那蚊子叮咬引起的正常的免疫反应才是帮凶。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对于外异物的侵入所形成的这个反应，帮助了病毒在我们身体里面
扩散、
肆虐。这个有意思啊。
对。
怪要怪自己，你怪什么病毒跟蚊子，是这个意思吗？啊，要怪我们自己吗？